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1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陈元的文章《迟来的醒悟》。今年八月发生了本地同时绑架19位同修的恶性事件，而且经济上损失惨重，尤其做资料的设备、耗材、资金被掠夺一空。这在本地十几年的迫害中是第一次这么邪恶。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的恶果呢？种种猜测。起初对一次迫害这么多同修心存疑虑，况且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正式法中付出很多的同修，目标为什么这么准且集中，破坏力如此的大，震惊整个地区，牵动所有本地大法弟子的心。这次恶性事件的发生给本地同修带来不小冲击。在修炼的路上，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一定是我们同修有漏才被邪恶钻了空子，不然的话正法走到今天哪个敢动我们。违反明慧多次提醒警告，不注意手机安全，手机给我们带来的教训简直就可以说是血淋淋的。多少同修修得那么精进而伤在手机上，为此明慧专门制作关于注意手机安全小册子，苦口婆心的提醒警告不注意手机安全的同修，为的是减少损失。通过了解这一次本地同修的磨难，又一次来自不注意手机安全的隐患。市里的同修和各乡镇的同修，手机对手机毫无顾忌直接联系，耗材的接送、设备的维修、设备的操作，到哪切磋、到哪去、怎么走，全是手机联系，一直到开法会，有的不但不卸电池，手机还开着。有时开法会也把手机收起来，可是由于没卸电池，不时传来手机铃声。事情一直延续一两年，期间有的同修提醒着不符合明慧手机安全规定，多以我们正念正行谁敢迫害而遮挡过去，或以提意见的同修有怕心不予理睬，一直导致被邪恶监控手机数个月都浑然不知，致使大部分与主要协调联系的同修暴露无遗，酿成惨祸。做事代替不了修炼，这一次遭到迫害的同修都在救度众生中付出很多，做了许多工作，给同修留下了勇猛精进的良好印象，致使有的同修产生依赖心、崇拜心，而导致一些同修产生欢喜心、显示心，做事大大咧咧，毫无顾忌。有的同修开车到某一同修家，街上的常人竟然知道这是法轮功的车，欢喜心促使有的同修四处去交流，而又不注意自身修炼，使有的同修之间又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互相猜忌，相互不服气，由于没得到及时的解决，进而造成间隔，虽然没影响大局，但已在个人心中留下阴影，开始互设障碍。同时大量的做事也使这些同修失去了宝贵的学法时间，整天忙于事务，而许多同修则养成等、靠、 药的不良习惯，什么都等送上门，致使这些同修被迫有了露出水面的机会，目标集中在少数人身上。迟来的醒悟，求安逸的心，使这些同修不愿意放下手中的手机，本应面对面直接办的事，图省事，也用手机去联系，去安排，减少了许多辛苦，却完全没有了防范意识。手机被监控之后，在出事的前一个月，恶警几乎都到过被绑架的同修家里，以财产保险的名义查看过，但都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有的就这事切磋过，大部分都以正念正行而搪塞过去，有的虽发正念却是草草了事，有的就一直没当回事，心中那根安全意识的弦早已荡然无存。有的手机好好的却突然坏了，有的拨打电话时手机不通却出现紧急呼救的字样，再拨又出现危险服务字样。师尊的慈悲点化就这样一次一次的不悟，一直走到最后，给自己、给同修、给世人、给大法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事情到此还没结束，邪恶还在继续迫害，他们还在抓人。相信同修一定能从这次教训中清醒过来，那些至今还不注意手机安全的人，可否在教训中醒悟？这里无意伤害本地同修那颗受伤的心，只想所有的同修吸取教训，少走弯路，少受损失。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方明谈转变观念同化大法的一点体会。我是2008年得大法开始修炼的新学员，最近通过几件事，自己觉得在转变观念同化法方面有一些体会。一，请假。最近一到年底，我的年休假还没有休，我就打算去和领导请假，批示下来自己就可以在家多点时间做正式法的事了。但是我们单位最近承包了一个大工程，同事们有大部分人在加班工作，而且绝大部分同事的年休假都没有请呢，大家私下里也在议论。可是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大家都不好意思去跟领导说，我自己也是悟不好，这种情况下该不该找领导请假？总觉得领导对自己不错，这种情况带头请假会不会让领导为难？而且会不会违背工作中兢兢业业做好人的理？和同修交流，同修说现在是正法时期，正实法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年休假是职工法定休息日，是人的正当权利，不要被人情障碍着。同修的交流对我触动很大，我决定找领导去请假，但心里还是不太稳。晚上我发正念时，师父的一段讲法打到了我的脑子里，我早就看到有个别人心不是为了维护大法，而是为了维护人类社会的什么。你如果作为一个常人，我不反对，做一个维护人类社会的好人当然是件好事，可是你现在是个修炼的人，站在什么基点上看待大法，这是根子上的问题，也正是我要给你指出的精进要旨挖根。这时我猛然醒悟，原来自己考虑问题还是站在人的理上看问题，维护常人的理，做常人中的好人，而不是站在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基点上看问题。这段休息时间可以做多少正式法的事，可以救多少人，时间对我们来说多宝贵呀。法理明白了，观念转变了，心态一下子就稳下来了。我坚定地发正念，解体一切干扰我请假、影响我正式法救人的邪恶因素，清除领导背后的一切邪恶，不让它起不好的作用。就这样，我出奇顺利地请下假来，同事们都难以置信，领导怎么给你批了呢？二，去掉爱面子心。这几天休假，我和同修约好骑自行车去劳教所发正念，来回路上还可以讲真相救人。路上同修讲真相救人做得真好，我在一边默默地发正念配合，都很顺利。回来时同修说，下一个你去讲，我帮你发正念。我自己一下就紧张了，根本不知道怎么开口，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挡着我，其中有怕的因素，但我感觉不只是怕，还
还有一个我没有认识太清的东西，让我无法面对陌生人开口。我说，我不知道怎么讲，还是你讲，我帮你发正念。回到家，我一边学法，一边向内找，还是没有悟到是什么在障碍我。第二天和同修学法发正念时，突然我悟到了是爱面子心在障碍我。我从小就乖巧，很会讨人喜欢，上学时成绩也好，人很谦虚，对同学有爱，听老师话，老师同学也都很喜欢我。在工作单位也是几乎没和人拌过嘴，对什么都不争不抢，遇到不同意见自己就绕开，求个你好我也好，维护自己在人中的好形象，让大家都觉得我善良朴实。在这样的成长过程中，我渐渐形成了爱面子心，怕别人顶撞自己，怕伤自尊，怕丢面子。我觉得讲真相时遇到什么人都有，有接受的，有反对的。尤其大陆人在邪恶谎言的灌输下，不了解真相，或误解出言不逊，或侮辱诽谤，自己害怕遇见这样的人，不知道怎么应对。自己的这个观念加上维护自己的面子、自尊心，维护自我不被伤害，这些不好的东西在自己的空间场就是黑乎乎的物质，就是他们在障碍着我开口。认识到自己的执着和不正的观念，就要去掉，转变观念。师父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经济要旨二，排除干扰。我就努力学法。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有人说，走在马路上，谁踢我一脚，也没人认识我，这我能做到忍。我说这还不够，将来说不定，就在你最怕丢面子的人面前，叫人给你两个嘴巴子，让你丢了丑了，你怎么去对待这个问题，看你能不能忍。你能忍得住，但心里放不下，这也不行。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长安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转法轮。作为大法弟子，不就是要无条件的同化法吗？那自己就得按法的要求去做，去掉人的东西才是神的东西呀。再说常人的几句误解的话算什么？我们不是在救度他们吗？不是应当面对什么都不动心吗？通过反复学法，我觉得自己可以去面对那些可怜的众生了，抱着慈悲心真正的去救度他们，不去在意他们的态度，放下那肮脏的自尊心、爱面子心。这时我觉得自己和他们距离很遥远，因为他们再也触动不了我了。三、人心与正念。晚上出去发彩信，有人回复我谢谢，自己觉得很高兴，也很受鼓励。回来后刚躺下，我也收到一条真相彩信。我看了看表，都晚上十一点多了，看来同修还在外面做，真辛苦。我想到了自己刚才收到的感谢短信，就也想给同修回一条，鼓励鼓励同修。家人同修马上制止我，不要用人心看问题，就像有些同修做的网站都是大法弟子去捧场，表面搞得热热闹闹的，那有什么用？那都是人心，咱们是在救人。我放下了手机，回味着同修的话，并找自己，我为什么觉得同修辛苦啊？还是把救度众生这么神圣的事当成了事做了，没有想到这是同修在走自己修炼的路，在建立自己的威德，而且用人心衡量苦与甜，好与坏。不是站在修炼人的基点上，用正念认识问题。师父告诉我们，常人认为不好的，作为修炼人，想离开这里的生命就是好的。你要认为是和常人一样的想法，你就永远是个常人，你就永远离不开这里。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真的应该转变观念了，一丝一念都要用法来衡量，破掉人的这层壳才能走向神呐。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真正走出来是破除邪恶承诺卡迫害的关键。 近期各地出现所谓家庭承诺卡，这无疑是旧宇宙因素搞的。针对这个问题，我想谈一点认识，供其他大法弟子参考。我理解旧势力安排此事的表面理由是给众生一次表态的机会，你拒绝签字，那么就能得救，同时也考验大法弟子。我们当然要否定旧宇宙因素的安排，不承认，但除了发正念以外，是否还需要做什么呢？其实我发现很多地区的大法弟子在这几年由于环境的宽松，多少在状态上都有所懈怠。每当同修被迫害时，大家集体营救当然是非常好的，做得好那真是无论从个人修炼上说，还是从推进当地政法进程上看，都起到了很大的提高作用。但是我也发现，有时对被迫害形成一种怕，有时不被抓成为做事考虑的第一原则。记得2000年左右，许多大法弟子走出来证实法，不怕被抓，甚至曾一度不正确地认为到监狱劳教所去是最好的修炼。师父在理性经文中已经指出过，但我发现这些年一些学员在思想认识上有走到另一个极端上去的迹象，表现在认为被抓就是这个人有问题，怕被抓，对表面上看风险大一些的证实法知识，前怕狼后怕虎，认为可不能出问题造成损失。这种观念在一些地区有一定普遍性。当然正念正行证实法又不出问题是最好的，但那是修出来的境界，是放下怕心修出来的。没达到那种境界时的提高过程，有时难免会出现没有把握那么好而被迫害的情形。那么是否因为可能有这种风险，该做的事就不做了呢？个人认为，为什么会出现邪恶的承诺卡，甚至恶党人员直接问家里有无炼工人，其实就是针对不能走出来的怕心、安逸心等来的。师父在《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经文中讲到，心里越怕，邪恶越专找这样的学员下手。个人建议大法弟子最好能把这篇经文背下来。这几年一些大法弟子的修炼走入按部就班，一般认为发发真相材料，跟熟人讲讲真相就是走出来了，很多人是这样认为，没有错，这是走出来的一种形式。但当正法进程对我们有更高的要求时，例如上网曝光、控告邪恶等，有时就畏缩不前。其实还是认为以往的别直接触动邪恶的做法相对比较安全，而认为所谓直接触动邪恶就担心邪恶可能抓人，这时更高的旧宇宙因素看得很清楚，大法弟子普遍有了怕被抓的心、求安逸的心，不符合正法进程的要求时，那么直接就安排邪恶上门去这颗心。其实这些年很多时候旧势力都这么干过，只是表面形式不同，比如以前的所谓回访。当然去掉怕心不等于就要故意被抓，去掉怕心的同时稳健地做好三件事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某地区邪恶承诺卡大面积出现时，是回避还是走出来，其实有时躲也躲不了。我想这种情况下，除了发正念以外，如能将针对性的不干胶，例如中共是真正的邪教，大面积张贴给各级邪恶人员寄真相信，甚至直接找到各级邪恶人员面对面讲真相，大家都能合力这样做，邪恶将烟消云散。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 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释然节目，请听以下两篇文章。首先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有这样一群天天出去救人的老太太。在我们学法小组有一群老太太，她们没有多少文化，外表也很平常，但在讲真相救人方面却有着超凡智慧。在师父的呵护下，救度了无数被邪党谎言蒙蔽的世人。他们的故事虽不惊天动地，但却感人至深，虽不轰轰烈烈，却平凡中见伟大。这里选取他们当中部分人的正念正行中的一些片段和大家分享。一，令警察都佩服的春青阿姨。春青阿姨今年73岁了，可她从不把自己当作不中用的老太太。法轮大法遭迫害刚开始的那几年，她只身一人连着好几年到很远的外地取大法真相资料，风雨无阻，不讲苦累，每次都是身背几十斤重的资料，平平安安轻轻松松就回来了，然后乐呵呵地分给各位同修，自己也到各个小区和周围村镇发放。这些珍贵的几经辗转来之不易的大法资料，还真的救度了许多不明真相的有缘人呢。有一次 S 同修告诉他，某小区有监控器，发资料时一定要正念墙，注意安全。春姨笑了笑说，用强大的正念让监控器失灵，不仅让某小区的所有监控器失灵，而且让整个中国大陆的凡是监控大法弟子的所有监控器全部失灵，让每一个角落的世人都能拿到大法真相资料。说实在的，眼睁睁着看着许多迷中的世人不能得救，真的很着急啊。春姨始终坚信师父说的，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大家都稳住心，一个不动就治万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所以他每次都能顺利地把救人资料平平安安发给他要给的人，即使看似惊险，可他就是不动心，照发不误，每次都是在师父的保护下平安归来。九平共产党横空出世，拉开了大陆大法弟子面对面劝三退的序幕，春姨和学法小组的老年同修们也开始了走街串巷劝三退，卖菜的、卖饼的、逛公园的、超市购物的都是有缘人，干农活的、等车的、打工的、摊点吃饭的更是他们不放过的救度对象，当官的、上学的、远近亲邻、偶然相遇的都是他们劝退的珍贵生命。单就春姨自己而言，每周总能劝退少则30多人，多则60-70人，可春姨从不把这些救人成果挂在嘴边而沾沾自喜，每天只是默默无闻地去做、去讲、去劝、去救。春姨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即使每天救100个人，也报答不了如山重的施恩，何况我差得还远，有什么可自喜的呢？春姨坚持发资料救人，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10年间从没出过任何差错，只是在去年有一次被听真相的便衣恶告而遭绑架。然而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春姨仅一天就正念闯了出来。出来后，当我们让春姨讲讲事情经过时，她只是微笑着说，都是师父在保护我，都是师父的慈悲感动了警察，师父的威严震慑了警察，他们明白真相后我才平安回家。和春姨一同被绑架的老年同修出来后告诉我们，那天我们给几个年轻人讲真相，没想到他们竟然是610恶徒派出的专调法轮功学员大鱼的便衣，他们伙同国法大队绑架了我们，我们坚决不配合他们的录音、录像、笔录、签字，就是一股劲儿的发正念、讲真相。我平时比较胆小怕事，就负责发正念，而春子也就是春姨正念很足，我从她的表情就能看出她遇事不惊、放下生死的那种坚定和镇定，所以他负责讲真相，我们俩在师父的加持下配合得很好。春子不急不慢，和和善善，像拉家常一样给绑架我们的警察讲大法，只是叫人做好事出善心，说真话遇事人，是真正的正法。不要拿大法弟子当敌人当犯人，因为大法弟子把世上的所有人都当亲人当朋友。眼看中共气数已尽，马上就被天灭，很快就要遭大审判了，千万不要跟着他整好人， 跟着他迫害信仰真理的大法弟子。俗话说，三尺头上有神灵，神可看得清清楚楚啊。说不定你今天绑架我们，回家时半路就捡一个货回去了，从此全家妻儿老小不得安生。相反，明白真相后放了我们，也算做了一件善事，立马福分就围着你转起来，你全家老小都跟着你福报连连。这样的选择对你们来说不算太难吧？春子看他们咂咂嘴，脸上写着问号，就趁热打铁地说呀，还不太相信？那你们摸摸自己的头，感受一下神灵的存在吧，是不是头部有压迫感？来这屋里的神可不少呢，屋里装不下都排到院里去了。他们说了，谁今天敢迫害我这个老婆子，打雷时第一个找他算这笔账。警察们听得头发都竖起来了，赶快挥着手说，别讲了，你还是快点离开吧，走时别忘了把你那一群也带走，今天可真服了你了。当天春姨他们就被无条件释放了。我们夸他讲真相时有智慧，春姨说，哪里是我的智慧，是师父的法理不断地往我脑中打。我只坚信一点，不管用什么方法，就是不能被邪恶迫害，因为那样会给世人带来莫大的误解和给大法带来巨大的损失，还有就是绝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从黑窝回来后，春姨继续走街串巷讲真相，劝三退救人。家人常人劝她休整一下再说吧，这段时间不要再出去了。可春姨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继续奔波在救度众生的神路上，一刻也舍不得休息。二，不惧恶人只救众生的八旬老人夏杰阿姨。在我们学法小组还有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年同修，也是天天出去讲真相劝三退，他就是不惧恶人只救众生的夏杰阿姨。说起夏姨，那简直就是正实大法的一个活证据。80岁的人了，耳不聋，眼不花，腰不弓，背不驼，身体硬朗，走路生风，再加上他穿戴整洁，脸上少有皱纹，皮肤细白，乍一看就像是60多岁的。夏姨开始面对面讲真相救人，还是受了春姨他们面对面劝退的影响。可以说是春姨他们讲真相的故事感动了夏姨，她才开始走出去救人的。在此之前，她曾经认为自己年纪大，不会讲而退缩过。后来在春姨他们带动下，她首先给自己家人讲，把自己的三个儿子、哥哥、弟弟、孙子、外甥等所有的孩子都劝退了，然后再给陌生人讲，利用买东西、走路、发资料寻找有缘人，每周都能劝退20来人。从数量上看，虽然不如春姨他们劝退的人多，但已过八旬的夏姨走出这一步也很不容易了，我们仍然感觉她很了不起。夏姨讲真相，首先从自己在大法中受益说起，然后再揭露邪党谎言，最后再劝退。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人们相信眼前的事实，不信邪党的宣传，几乎是劝一个退一个。夏姨每次都告诉听真相的人说，修大法前我有结肠炎、气管炎、角膜炎，特别是出车祸后胳膊腿都骨折了，为了让我的腿骨快速恢复，医生还在我的腿上钉了2个钉子。后来一位好心的大法弟子来看我，并告诉我，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骨折很快就会好的，而且你身上的所有病都会不翼而飞，不用再在医院长时间住着了。我一听，这多好呀，不用花钱还少受罪，哪有这么好的事啊，我一定坚持念，而且我还要叫我老伴、闺女、儿子全家都帮我念。有人在医院里威胁我说，国家不让练法轮功，你念你就是给法轮功助威。我不管他，只要我的病能好，不受罪了，谁也拦不了我。几天后，医生给我的腿拆线时，发现钉在腿骨上的2个钉子不见了，大家都很纳闷。主治医生惊讶地说，这种现象是医学奇迹还是灵异之事？太不可思议了。后来那位大法弟子告诉我，是师父用功能帮我把那2个钉子拿掉了，并说我与大法有缘。于是我千恩万谢地感谢师父救了我， 并开始修炼法轮功。果然不久身上的所有病都好了，特别是肠子上的一个小瘤子也不见了。我亲眼看见，亲身经历的这一切让我再也离不开法轮功。我走到哪里都要告诉人法轮大法好，千万要相信呀。每次都是在人们惊讶于法轮功的超常后，下一就开始揭露邪党的谎言宣传，讲完自焚伟案的造假震惊世界，再讲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滔天大罪，然后以贵州平塘惊现中国共产党王的藏字神识为过渡，讲到全球掀起的退党大潮，最后劝对方三退。由于前面真相做了那么大一个铺垫，世人对大法的正面看法基本已经很稳了，所以也就顺理成章的三退了。当然也有遇到恶人的时候，想诬告的威胁的都有过。这种情况夏姨总是先求师父保护，再发正念清除恶人背后的邪恶，除此之外还背红银中有关除恶的诗词。有一次他一背红银威德，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人，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就吓得恶人灰溜溜逃走了，因为大法的神力震慑了他背后的烂鬼。还有一次他一背红银大觉，历尽万般苦，两脚踏千魔，力掌乾坤阵，横空立巨佛，就吓得那些说大法坏话的人立刻闭了嘴。因为大法的威力解体了不明真相世人背后的黑手烂鬼和共产邪灵。夏乙很稳健地走在注视正法讲真相救人的神路上，都源于大法的巨大宏威，师父的慈悲保护，在此谢谢师父。三，为救人踏遍农村沟沟坎坎的邱静大姐。邱静大姐今年60多岁了，为了讲真相救人，她几乎踏遍了我们这里方圆百里的农村大地。她一开始是自己一个人出去，后来慢慢的有好几个老年女同修也被带动起来，她们就一起去救人。邱姐每次出去都带满满一大包真相资料，有酒瓶、审讯、真相光盘、真相传单、真相小册子、救命护身符、真相粘贴、真相币等，每次他都是因人而异的做，看到有文化的人就送他酒瓶，进农家院问清谁家有 VCD， 有就送神运光盘，看到有病的老人就送护身符，并以此为引子讲真相，遇到上学的孩子们就送小册子并劝退，看到农民在地里干活就送上一张真相传单，然后开始讲真相，遇到电线杆就粘贴真相标语，买东西就花真相币，也不忘给有缘人兑换真相币，然后告诉他真相币上的短语很珍贵，千万要相信。农村的路坑凹不平，特别是一下雨就更泥泞难行，有好多时候秋姐只能推着自行车，而且一边推还一边用木棍刮存在车瓦和轮胎之间的泥巴，真是一走一身汗，一见一身泥。但秋姐仍然乐呵呵地边走边背，大觉不畏苦，一指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红印二，正念正行，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仿佛师父就在身边给他鼓劲儿，总有无穷的力量让他走过段段艰险的路。一次秋姐讲完真相回来的路上，需要经过一片高大的青纱帐般的玉米地，这里只有一条很窄的乡间小路通往某村，这条路虽窄却是必经之路，现在又是大中午的，地里一个人也没有，而且人走在这样一条小路上，完全被高大的无边的玉米挡住了视线，一般常人在这个时间段一个人是不敢走的，因为常常听人们说玉米地里时常会窜出坏人打劫，劫财、劫色、劫命，好险恶呀，是邪党把社会制成了这么乱，乱到无法收拾了。秋姐是修炼人，不同于常人之处就是她心中装着众生，她心中存着真善人，她是慈悲众生的，而不是害怕众生。秋姐心想，我不用害怕，师父就在我身边保护着我呢，一个修炼人怎么会怕一个常人呢？那不是笑话吗？如果真的有人再次想打自己的主意，那就给他讲真相，救他，坏事不就变成好事了吗？这样想着， 就蹬车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忽遇一位妇女扛着工具从玉米地出来，秋姐就稳住心上前讲真相。这妇女一开始还不太接受，说自己信别的教，后来秋姐就耐心地讲，举了许多例子才让此人心服口服，并做了三退。秋姐走遍了我们这里农村田野的沟沟坎坎，也救了数以万计的不明真相的善良农民。她用自己的行动感动着众生，也让他们亲耳聆听着大法真相和福音。看到有人上坡骑不动三轮车，就帮人推一把，顺便再告诉对方，法轮大法好，别信中共谎言，赶快退出邪党组织。看到有农民在地里收花生，他就凑上去，边帮人干活边讲真相，感动的人家直往他车筐里装花生。看到有村妇在谷子地里扎稻草人，他就上前帮人家干，并拿出真相资料相送。你天天念法轮大法好，说不定鸟就不偷吃你家谷子了。对方当然很感动。看到有人家收白菜忙不过来，他就帮人家一颗一颗往车上装，边干边劝退。人家一听退了能免灾，当然愿意了。看到有摘棉花的小媳妇儿、老太太，他就赶过去，边帮人家摘，边讲大法如何叫人做好人，如何走得正。邪党竟说瞎话，别信。总之，秋姐牺牲了自己大量时间，都用在救人讲真相上，确实在我们这里打出了一片天，也救度了一方众生。秋姐总是笑着说，离大法的要求我差得还远，师父救了我一家的命，这无论如何也报答不了。四，润物无声日夜劝善的东宁大姐。东宁大姐也是五六十岁的老年同修了，可以说东姐在这条反迫害救众生的神路上走得很稳。十多年，天天出去挂横幅、贴传单、发资料、讲真相、劝三退，可每次都能平安归来，是师父保护了她，也是她自己学法好，正念足，慈悲心强。东姐在前几年以发真相资料、贴真相标语为主，常常一走一夜，和她一起出去的年轻同修都累得气喘吁吁，而她却腿不疼心不跳，像有神足通一样，不紧不慢地一直往前赶路，什么也不说，就是一直发正念救人。最近这几年，她和秋姐结合成讲真相小组，每天带上真相资料面对面讲真相。他们曾经用真相资料救过赶牛车的、看瓜地的、挖野菜的、浇小麦的、看林子的、栽树的、收萝卜的、打棉花叉的、割豆子的、捡树枝的、刨山药的、晒芝麻的、打枣子的、喷药的、除草的、撒化肥的、拉砖的、卸沙子的、种大棚菜的、弄食用菌的、开发土地的、赶集的、放羊的、养鸡的、修车子的、卖水果的、卖肉的、扎堆闲聊的、途中上学的、锯树的、摘收豆角的、包苹果的、批发桃子的、打猪草的、拾荒的、扫雪的、领孩子玩的。他们根据不同的人准备了不同的真相资料，也从不同角度用世人能听懂的话语讲了不同方面的真相，一般情况下大家都能接受。东姐他们这几年总计行程万里之多，发放各种真相资料几十万份，救度了数以万计的世人。这里选取的只是我们当地同修中几个老年人在救人中的一些片段，寥寥几笔是无法描述出这些大法所造就的生命是如何在神的路上慈悲救人的每一步的，更无法表达伟大的师尊对众生倾洒的浩荡慈悲，对法徒所铺就的伟大庄严的修炼之路，人间的语言无法道尽大法的宏大无边，师尊的慈悲无量，法徒的正念正行。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整体配合通过打官司广救众生。一年多以前，我是大法弟子整体配合打了一场官司，经此一役，本地政协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大量邪恶被清理，众多民众明白了真相，中共公检法恶人气焰顿消，原本比较散的同修们形成了整体。从那时起至今，我是没有再发生非法劳教判刑案， 再次回顾案件过程，以总结经验与教训。打官司的目的，我们认识到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救人和大法弟子的成熟。那么做这个案子，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是：一，要对大面积的民众广泛讲清真相。多年反迫害，很多人知道了大法好，但是在人们意识中依然认为我们是被邪党法律所不容的，换言之就是违法的。正因为这个概念，使得许多人虽然知道大法好，却不敢支持大法。许多人的良知正义被这个因素压抑着不能苏醒。在东北的无罪辩护案中，当亲友们听完律师的辩护，知道自己的亲人没有违法，顿时正气十足，理直气壮地反对迫害。我们认识到，在当前救度众生的形势中，在现行法律中没有一条说法轮功违法。迫害者在无知的犯罪，将来要承担刑事责任。我们要利用这个案子，把这两个概念让民众了解清楚，就像一次普法教育，从而引导众生竖起正气，唤醒良知正义，真正得救。这是利用案件讲真相与以往讲真相有所不同的地方。二，借此机会救度我市公检法系统的人群。在各地，真正听闻了真相仍不改悔的恶人就那么一小撮。许多参与迫害的人是因为不明白真相。我们相信，如果他们知道法轮功其实是合法的，自己在傻乎乎的犯罪，将来还可能要坐牢，甚至赔上命来偿还，那可能没有人会再去实施迫害行为了。让他们看到自己危险的走向，会惊醒他们，而他们的醒悟不仅是生命的得度，更会瓦解迫害，这对反迫害意义重大。三，让更多大法弟子参与进来，从而借此事形成整体。我市普遍建立学法小组比较晚，各乡镇间以及城区间的联系比较松散，有的同修间有很大间隔，互不往来，更谈不上在一起配合。我们希望借这件事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实现一次整体配合。调整思路后，各片协调人开展交流，谈案件的意义，谈在其中怎么修自己，请大家共同配合。因为认识到这是件毋庸置疑的大好事，几乎所有同修都愿意放下自我，共同来完成。有的走了很远的山路来参加交流，有的放下个人恩怨参与进来，有的从不来往的乡镇也和市区建立了联系，期间感人的事有很多，数不饶数。我们计划把这个交流落实到每一个同修，让每一个同修都参与进来。即使同修不做任何事，只要他内心默默支持的一念，已经是在整体配合之中，而整体的力量是最大的。调整思路后开展交流时，离开庭只有10天，从城区到各个乡镇，协调同修们日夜奔忙，也没能够全部交流到，非常着急，不愿在这件大事上落下任何一个同修。正在此时传来消息，开庭推迟6天。我们非常感激师尊的巧妙安排，这样到开庭前，所有乡镇同修都了解了情况，90%以上的同修在全力配合这件大事，这在我地前所未有。四，营救同修。由于同修在看守所已经妥协，并说出了几位同修，我们对于能否营救成功心中没底，但是律师费已经付了一半，剑已在弦上，官司必须打下去。我们想，如果通过这个案子救了更多人，又把同修凝聚在一起，那么对当事人同修是做了大好事，即使营救不出来，对同修将来也是有利的。而且我们真的做好了，人心归正了，将最有利于营救。鉴于以上考虑，我们在一段时间内配合条幅、不干胶、传单、小册子、语音电话、短信、彩信、邀请函等方式，重点讲法律真相。请律师的目的，律师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有位本地律师告诉我们，一般来说，律师在庭上辩护只是做个样子，案子怎么判早已经定好了，最迟在开庭那天的前几个小时也会定下来， 我们看到在一些地区，律师的介入或许能起监督执法的作用，而从实际研究效果来看，律师的作用很有限，尤其是请的北京律师相隔几千里，反而不如本地律师有人脉。律师到底起什么实际作用？这也曾令我们困惑。当我们调整了思路，以救人为基点，一切就完全理顺了。邪党迫害大法起初在掩盖中让人们漠视，自私和冷漠又使人们对迫害无动于衷，有的地区邪恶阻挠开庭。而在我们看来，能开庭固然好，可以当庭让听众听听真相，即使不开庭也不怕，因为我们已经把北京著名律师要讲的真相内容，利用北京律师的新闻效应，广泛传遍了全市各个角落，广泛讲真相。我们做了大量关于开庭无罪辩护的横幅四处悬挂，做了大量不敢交利用小字详细讲的，也有用大字寥寥数语简述的，贴的很多，到处可见，配合的传单小册子大量散发，也发了短信彩信，一时之间全市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语音电话和邀请函。当时我弟语音电话的项目开始不久，在推广手机项目时，我们设想如果能在推广技术的同时建立手机之间的网状联络，由专人负责协调，平时各自打电话讲真相，到需要配合时能迅速调动所有火力朝一个地区集中开火，那么讲真相力度是非常大的。这次官司正好是一次练兵，我们把十几万个号码分配给数十部手机，短时间打完了大部分，据反馈效果很好，接听率很高，有的人听了几遍还在听，官司打完后仍然有许多人爱听。针对公检法人员，我们收集了近500个手机号，并找到了一种完全突破过滤词封锁的办法，不需加间隔符什么的，用短信形式把法律方面的真相精辟又确凿地发给他们，邀请他们参加开庭。从回信中可以感受到他们内心的震撼，有许多人回信问是真的吗，也有人回信表示不相信，这是突然听闻了惊人真相的正常反应，他们绝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在违法犯罪。至于真的假的，只要他们接触到了这个问题，是很容易去搞清楚的。事实上，他们大多数人确实搞明白了这个问题。官司之后，邪恶的嚣张气焰一落千丈。同修在路上遇到610恶人，大声问：“某某某，你现在还干没干坏事啊？”恶人支支吾吾地说：“没有，没有。”完全没了以前的精神头。今年附近地级市的同修在做当地的一个行政复议案时，更大地发挥了手机讲真相的作用。他们得到了本市的上百万个手机实号，分给各县市。比如有一个市得到了26万个，分摊到每个讲真相的手机上，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以短信、彩信的形式全部发了一遍，回信非常多，效果很好，救度力度很大。考虑到有的人平时讲真相很难接触到，比如一些政府机关人员，以及一些平时有头有脸的人，他们平时在室内工作，出门坐车，难以接触真相。还有一些在乡镇、村里略有权势的人，有的也难以接受真相。针对这个人群，我们采取了发邀请函的方式，实践中这个方式的效果非常好。这个人群平时看重自己的身份，精致的邀请函请他们在某时某地前去参加开庭，既满足了人的虚荣心，又引起了重视。而实际上，邀请函本身就是一份真相资料，上面以毛笔字体打印着为什么法轮功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唯独在大陆遭镇压，为什么法轮功遭受10年迫害仍屹立不倒，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律师敢于顶着压力站出来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金秋十月，两位北京著名律师将为您揭开真相，请届时光临。在另一页上，结合案子讲了法律真相及开庭时间地点，收到的人很多都仔细看了内容， 有的人表示倒是要参加旁听。我们考虑发放邀请函，既要考虑同修的安全和能力，同时也要争取最大范围的发放，对每个同修发放数量不设上限，不设下限，每个人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熟人中的有头有脸的人发放，不管是当权的官员还是村里的小小治安员，只要他自己认为自己有点身份，就可以发给他。邀请函共发放了2000左右，在这个小小的县级市覆盖了这一阶层的一定范围。邪党要人们无视迫害，要人们忘记，我们要人们面对迫害真相，要人们重视。我们全方位的讲真相的方式在全市引起了震动，街头巷尾间很多人在谈论此事。我们预先考虑到邪恶是否会不开庭或秘密开庭，所以在各种真相资料中埋下了伏笔，引导人们想到如果不开庭，就是邪党理虚气短不敢开庭，如果我们不能胜诉，就是邪党用强权干涉法律。师父的安排是最好的。开庭那天，法院又骗家属辞退了北京律师，另请了本地律师做有罪轻判的辩护，秘密开庭，不许旁听。邪党法院如临大敌，警察在法院1公里外的4个路口设卡禁止通行，公交车在法院那一站不停靠，各村各单位派人盯住大法弟子，法院外站满便衣，那一天显得格外不同，街头巷尾、车间、办公室，人们都在谈论此事。看上去邪恶戒备森严，我们却觉得暗暗好笑，因为邪恶似乎在帮我们扩大影响，唯恐人们没有更多的重视开庭、重视真相。那段时间我们感觉到，只要我们把基点放在广救众生上，邪恶就在我们的手掌心中，乖乖地随我们的指挥棒旋转。实际上当时令人担忧的是，有一名北京律师是以无罪辩护为名做有罪轻判的辩护，辩护词中有诽谤大法的内容，而这在开庭的前天晚上我们才知道。我们绝不能容忍花钱请人来诽谤大法，更不愿民众到庭听到这样的宣讲，可是律师坚决不同意更改，即使我们以不付另一半律师费相逼。开庭在即，我们似乎已无能为力。恰恰此时，家属在开庭那天的清早辞退了北京律师，我们双手合十感激师尊的安排。开庭前我们已经做了我们所要的，这天邪恶的表演正是让我们能再一次揭露其丑态，向民众进一步讲真相。通过这场官司，原本间隔重重的同修们形成了整体，原本邪气高涨的恶人们消减了气焰，多名警察表示不愿参与迫害，有的在暗中阻止绑架。据内部人透露，警察们形成了共识，要不是举报，谁也不愿去抓法轮功学员。几点教训。官司打完之后，我们总结了几点教训。一，忽略了律师事务所。目前能够接法轮功案子的律师人数有限，而且屡遭打压，如果能在本地律师中寻找出正义者，请一个本地律师、一个北京律师配合做，这样不但可以在本地律师界带出一股正气，也可以利用北京律师的名头、本地律师的人脉，把营救做得更好。当时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少，只是走访了几家事务所，这是一个缺憾。今年附近地级市的同修在做当地的一个行政复议案时，吸取了这个教训，做得非常好。他们划片包干，把全市的数十家律师事务所全部跑遍，介绍案情并讲法律上的真相。律师们认真地阅读案件简介，因为他们要迅速决定是否能接案子，几乎都能认真听完真相。多数律师很震惊，也很能接受，但不敢接案子，有的非常客气地表示理解，有的表示可以随时提供免费咨询以示支持，也有少数几个律师表示愿意接案子。我们和本地明真相的律师曾有这样一个磋商，我们几名同修聘请明真相的律师作为私人的法律顾问，每人年费100多元左右，平时只是挂名， 当被骚扰或什么特殊时刻，我们讲叫我的律师来，尤其是什么搜家、强掠之类的。律师的见证会使恶人收敛邪气，即使是居委会什么的来骚扰，我们叫来律师也不失为一个反迫害的方式。律师当场从法律角度协助我们讲真相，可能会收到更好的效果。有这样一个例子，听闻聘请法律顾问的设想后，一名同修家来了人要抢劫卫星电视接收器。同修说，我有律师，我要叫律师来，你们干这个事要拿出文件来。恶人们面面相觑，灰溜溜地走了。我们并不依赖北京律师给我们反迫害，恰恰相反，要通过讲真相，在本地就读律师界的人士，唤醒他们心中的正义，并利用他们发挥作用，抑制邪恶。二、家属问题。那时协调家属的同修与家属之间发生矛盾，几乎难以相见。之前请律师的费用全部由这名同修承担，家属没有拿一分钱。后来在法院的诱骗下，家属瞒着我们轻易地相继辞退了两名北京律师。如果这次没有用来讲真相，我们就血本无归了。这个教训使我们知道，一定要和家属协调好，而且家属要承担一定的费用，否则在压力面前，在矛盾面前，很容易出问题。三、公检法属于谁？通过这个案件，我们达到了大部分的目的，唯一没有达到的就是营救同修。法院诱骗家属辞退了北京律师，另请了本地律师做了有罪轻判的辩护，同修被非法判刑。反省整个思路，我们发现自己对于营救出来是没有信心的，思维中认为公检法机构是属于邪党的，很难做出我们胜诉的判决。实际上真的是把公检法机构拱手相让，划归了邪恶管辖。我一边想办法设法救度着他们，一边对他们没信心，不信他们在明白了真相后敢于做出正义的裁决，这是多么严重的正念不足。要唤醒众生的良知，就需要在人间展现正义。07年王博案虽然损失惨重，但是人不失其重大意义。我们整体开始利用法律反迫害，并直指迫害者将承担刑事责任。此后我们不仅要为自己辩护，还要将行恶者绳之以法，将恶手押上审判台。展现正义不光是靠善恶有报这个天理的法庭来实现，更要在人间的法庭实践，这对于唤醒众生的良知很有意义。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认为法官在明真相后会做出正义裁决，那又怎样去实现呢？找到这个不足之后，公检法人员在我心中换了概念。他们虽然听闻了真相，也知道了自己的危险处境，但是我们没有真正唤醒他们的慷慨正义。有的政府官员宁可丢官，也不愿参与迫害，那不是为自己计算得失所能做得到的。得真正唤回他们心中的正义，而我们的资料和讲真相方式侧重于为他们计算前程得失，这固然没有错，却远远不够。公检法人员本来也可以像北京律师一样成为正义的力量，但那需要我们的强大正念来唤醒，需要我们的正念正行做出来。结语，回顾整个运作的思路，我们一直守着一条，不要求同修的个体素质，这包括计划的每一步要考虑到同修都能容易做到，让每个同修做自己心性所能做的事，不强为。在面对整体松散、同修妥协、家属翻脸、律师被辞、律师非要做有罪辩护等等不利局面，都影响不了我们的计划实施。我们不能要求所有同修都能生死无惧地面对公检法，能口若悬河地讲真相等等，也不能要求案件的方方面面都适于运作，而是在基点策划上下功夫。这对于协调人的要求和历练，在做的过程中，同修们自然而然在提高，而最终成功依靠的是凝聚在一体的整体的力量。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